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《论语》系列第五集《孔子的故事》。今天我们来听听，在孔子兴办的学校里，课堂上教的是哪些内容呢？而这些内容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教育方向的雏形哦。而今天呢，又是星期一了，我们一样会有脸书粉丝团有奖征答的活动。这个星期要送的是《成语这么说》有声书。待会节目最后我们会来公布问题，一样请大家到粉丝团来回答咯。好，来听今天孔子的故事。孔子的故事第五集，孔子上课咯。你有想过吗？孔子的学生每天到底在学些什么呢？孔子可是至圣先师呢，他所教的是不是教大家如何赚大钱、当大官、成为人生胜利组的方式呢？其实呢，在今天的故事中，我们就要跟你分享孔子他所教的课程。你会发现他教学生的这些课程里头，并不是那些升官致富的道理，反而是一些做人处事、锻炼身体、生活技能、培养正当兴趣嗜好的基本生活常识等等。他所采取的呢，是通才教育。他总共开了六门课，简称六艺。现在我们就一一来看这六门课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呢？其中六艺的第一个是礼节。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能够很有礼貌，和我们说话要和颜悦色，向我们借了东西要记得归还，而且还的时候还要说谢谢。如果走路不小心被碰到了，更希望对方要跟我们道歉，说对不起。你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别人对我们有礼貌呢？孔子告诉他的学生说，那就是你要先对别人有礼貌。所以礼节这门课所在意的并不是别人怎么待你，而是我们自己该在什么时候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，说话的时候该有什么样的态度，这才是最重要的礼节功夫哦。再来，六艺当中的第二门课是音乐。哇，好像古今中外音乐这个课程都会纳在学校的教育里头哦，是不是真的学音乐的孩子就不会变坏呢？其实不管是唱歌、弹吉他、吹喇叭，这些学音乐的孩子们都会有一种让人觉得好像很开心很快乐的样子，因为音乐就是有这样神奇的功能，不管你是唱歌还是演奏乐器，都会让你的心情非常的舒服快乐，快乐的孩子当然就不容易变坏了。相信孔子也是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在六门课当中有一门课就是要教学生音乐。连我们说过的这个子路哦，就是非常有点粗鲁、有点暴冲的这个子路，都被孔子调教到会弹瑟哦。瑟是很像古琴的一种乐器， 而且子路还觉得自己弹得很不错呢。孔子很喜欢音乐，之前在故事中我们就提到，他还为自己作曲作词，很爱唱歌呢。而且呢，他在齐国的时候听到人家演奏大顺所作的韶乐，他就觉得实在太美妙了，心神向往，整整三个月之久，他竟然呢都是想着这个音乐的旋律，都忘记肉的味道是什么了。孔子会弹古琴，会弹瑟，还会击磬，就是敲一种玉片所做成的打击乐器哦。孔子喜欢唱歌，每次听到有人唱一首好听的歌，他就会请那个人再唱一次，他就会跟着唱。所以如果孔子是生活在现代的话，相信他一定会常常去唱 KTV 哦。再来，这门课程叫做射箭。哦，没想到孔子会射箭吧，因为他告诉学生说，
我们平常对人要和气，不要和人家争权夺利，可是在射箭比赛的时候，是一种公平竞争的运动，我们就不必客气，要把所有的本领都使出来。
其实这门课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要上的体育课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球类活动哦。如果那时候也有篮球、棒球、网球，我想孔子也会让他们的学生一起打球哦。再来第四门课程是驾马车，当然不是开汽车咯，当时还没有汽车，不过这代表的是呢，必须要具备驾驭当时的交通工具的本领。在2500年前，能够驾着马车在路上这样子走是很拉风的事。而不但如此呢，驾马车在当时除了是生活技能之外，也是一种战斗技能，甚至也是很好的运动哦。再来，孔子的第五门课程是阅读。这门课有点像现在的国语课，主要要教学生认识一些生字跟念文章。而且呢，孔子还鼓励学生要读诗。孔子认为诗就像音乐一样，都能够陶冶我们的性情。那时候很多的诗是四个字一句的，比如说有一首孔子很喜欢教他们念的诗是这样的：伐木丁丁，鸟鸣殷殷，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，因其名矣，求其有声。你有没有发现读这样的诗好像在唱歌一样？所以说孔子认为诗像音乐一样能够陶冶我们的心情。而刚刚这首诗它的意思是说，森林里的工人在叮叮当当地砍伐树木，小鸟在滋滋喳喳地唱歌，这些小鸟从很深的山谷里飞出来，飞到高高的树上。他们为什么要滋滋喳喳唱歌呢？因为他们要寻找朋友啊。再来，孔子的最后一门课程叫做算术，其实就像现在的数学。数学呢，其实不是一堆数字而已，数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逻辑思考，训练我们的思考方法。所以算术是让我们说话做事也能够比较有条理的一种学习。孔子也会教学生要记账哦，管好自己的钱。记账是当时一种很重要的谋生技能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孔子小时候就曾经在仓库里管过账，可见孔子的数学也是非常不错的哦。好，让我们再回想一下，孔子的学校上课的时候上哪六艺，哪六项课程呢？包括了礼节、音乐、射箭、驾车、阅读，还有最后的算术。换成现在我们在学校里头所学的科目的话，其实也就是像是生活、国语、还有体育、还有算术这些课程都包含在里头了。所以孔子在2500多年前的教学思想跟教学思维真的是非常的超前哦。虽然我们刚刚说到孔子呢所教的课程就是刚刚的那六艺，不过呢孔子的教法却是因材施教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同样的课程，同样的一个学习目标，但是孔子却会因为这个学生他的特质、他的个性不同， 所以会有不同的教法哦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听完接下来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咯。有一天在下课的时候，子路和一个叫做冉友的同学聊天，他们想到一个问题，可是不知道答案。于是子路就自告奋勇地说：
冉友，我就去问老师，你也进来一起听哦。
子路说完就自己跑进教室，也没有等冉友。
老师，如果我心里想到一件好事情，像是去邻居家帮忙他们喂猪看牛，那我是不是想到了就要马上去做呢？
孔子说：
那怎么可以？你当然要先问你爸爸和哥哥的意见才行呀。如果他们不在家，你也要等到他们回来，问过他们才可以。
子路已经听完答案了，冉友这时候才走进教室，子路早就跑掉了。冉友没有听到孔子的回答，只好再问一次老师。
老师，有个问题想请教您，如果我心里想到一件很好的事情，那我是不是应该一想到就马上去做啊？
孔子笑眯眯地说：
哈哈哈哈，那当然了，既然是好事，当然要马上去做，还等什么呢？
冉友恭恭敬敬地向孔子鞠了躬，然后才慢慢地走出去。孔子的旁边刚好有另外一名学生叫公西华，他看到了这整个的过程，于是他就问孔子：
老师，我有一点不懂，子路和冉友都问您同样的问题，为什么您给他们的答案会不一样呢？
公西华，我很高兴你这样问，表示你观察事情很仔细。子路个性很急，做起事来莽莽撞撞，经常闯祸，所以我希望能够节制他，使他谨慎一点。冉友嘛，刚好相反，个性非常稳重，有时做事迟疑不前，考虑太多，所以我希望鼓励他，使他积极一点。
所以咯，孔子虽然开了这六门课程，但是在课程里头，他会针对每一位同学不同的特质做不同的教法，这是需要很用心的老师细细的观察学生和学生相处才能够做得到呢。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咯。今天在故事中我们听到孔子上课的内容，所谓的六艺有哪些呢？就是礼节、音乐、射箭、驾车、阅读和算术，真的可以说是德智体群美，五育并重了，对不对？当时的孔子就知道要对学生进行像这样的一种全人教育，而且刚刚我们也听到他还会因材施教哦，根据学生不同的资质进行不同个别的教导，这在当时其实都是很前瞻性的想法跟做法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进行这个礼拜的有奖征答活动了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跟我们刚刚的内容有关哦，下列哪一项不是孔子他教课所谓的六艺的内容呢？一、礼节；二、射箭；三、电动。哪一个不是孔子教课的内容呢？一样请大家在晚安月亮床边故事的脸书粉丝团活动 po 文来回答今天的问题选项，回答正确，然后呢活动的 po 文要分享设定为公开，那么就有机会获得 IC 之音的有声书《成语这么说》。预祝各位大小朋友能够有机会中奖咯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听孔子的故事咯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